欢迎参加系统神学课程的学习。本课程的七个单元内容将为你呈现出圣经的主要教导。圣经教义结合在一起，就像一个由多种乐器组成的管弦乐团，演奏和谐，纪律分明，从而产生出美妙的乐章。当我们在研究一个特定的神学主题时，需要查考的相关经文往往不止一处，甚至单单一卷书或者单单新约圣经经文都是不够的。要回答一个神学问题，我们要从整本圣经开始，就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去考察圣经针对该神学主题是如何教导的。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这是宗教改革的首要主题，唯独这一信念真正定义我们所信。现今大部分国家都拥有自己的纸币生产系统，而纸币被用来作为支付商品和服务的交易媒介。但我敢保证，你肯定知道哪里有纸币，你一定能在那里发现有人试图伪造货币及跟官方货币相像的假钞。显然，假钞希望愚弄人们，让他们相信自己得到的是真钞。为防止造假，一些专家接受训练，以在遇到假钞的时候能够识别出来。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你可能觉得惊讶，但他们并没有研究那些流通的无穷尽的假钞类型。相反，他们深入地研究真钞到了近乎完美的程度。只要你把任意一种假钞放在他们面前，他们立刻就能识别出来。今天他们还会使用其他手段，比如使用一支特殊的笔在钞票上写字，不留痕迹的就是真钞，留下痕迹的就是假钞。论及宗教的时候，既有真宗教，也有假宗教或伪宗教。信徒的目标乃是深入学习真理的各样细节，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一旦你遇到假道，你立刻就能辨认出来。使用你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假道是浪费时间，也根本没有属灵的造就。我们需要晓得、看见并抓住上帝已经启示给我们的完美的真理。我们在第一课已经知道，真正的神学是透过基督向上帝而活的教义。在本课当中，我们要关注的主题将会涵盖系统神学第一单元的剩余全部内容。我们的主题就是第一原理的教义，因为真神学最完全和完美的来源在圣经之中，所以这一单元的大部分内容会集中在理解圣经论上。对于我们将要在系统神学涉及的一切内容而言，这是必不可少的奠定根基的工作，或者说是第一原理。但在本课当中，我们将要一起思考真宗教中神学知识的本质是什么。在开始系统神学的学习之时，我们必须清楚我们对神学的真知识的迫切需要，明白它到底是什么，在哪里可以寻得，我们又如何拥有，以及它必须对我们产生怎样的影响。跟其他所有课程一样，我们将要从四大点阐释本课有关神学知识的本质这一主题。我们接下来就从圣经性、教义性、护教性和实践性四个方面来思考。首先，让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思考。我们首先来思想一段经文，以此开始我们对神学知识的本质及其在真宗教中的地位的思考。请思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2-14节所写的话，那里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上帝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上帝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 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情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因此，保罗说不信之人不领会上帝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将之当作愚拙的。经文说他不能明白，这些事情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也就是说，不信之人是无知的，是没有知识的。在别处我们发现，不信之人在属灵上是瞎眼的，向着上帝的事情是死的。实际上，在前一章，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特别在18节提到不信之人将传讲十字架看作是愚拙的，并因着他们所谓的智慧而不认识上帝，这是21节告诉我们的。因此，这个世界缺乏对真神学的知识。相反，回到哥林多前书第2章12到14节的经文，那里告诉我们，基督徒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也不是人用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不，凭着上帝的灵，基督徒对上帝开恩所赐的事拥有真知识，就是圣灵在圣经中所启示和教导的。同样的，在前一章里，也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保罗谈到上帝要灭绝世人所谓的智慧，而世人所认为的上帝的愚拙反而比人更智慧。实际上，上帝的智慧要让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羞愧。请思考25和27节经文，上帝使用对基督的传讲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因为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唯独在他里面藏着。这是我们在哥罗西书第2章3节所读到的。因此，信徒应当对所拥有的真理的知识充满确信。正如哥林多前书2章9到10节所说，如经上所记，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上帝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唯独基督徒拥有真正的神学知识，他们的心思蒙受圣灵光照，得以看见并领悟上帝在圣经当中的首要启示。这才是真智慧，他带领人借着基督，并在寻求他荣耀的过程中认识上帝，敬拜上帝，向上帝而活。不信的神学是虚空、愚拙和错谬的，并且不配被称为神学。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12到14节说的话，是为了介绍神学知识的本质，并对真假宗教加以区分。其次，我们要从教义性的角度来考量神学知识的本质。我们要分几点来讲。第一，虽然自然人以知识为起点，但他们在自己的罪中却扭曲、歪曲并压制这知识。我们从罗马书第一章得知这一点，19到21节说，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上帝，他们却不这样承认他。因此，正如18节告诉我们的，不信之人那邪恶败坏的心在不义中压制真理。21节到23节的经文进一步告诉我们情况为何如此。经文说，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因此，不信之人的邪恶之心使他们陷入到惊人的无知当中，这样，在他们属灵的瞎眼当中，他们便无法真正明白真理， 因为真理要以属灵的方式来辨别。这种属灵的无知会产生经文所说的虚妄的思念，最终使他们捏造出形形色色的偶像崇拜。倘若你在此停下来仔细思想，我们找到了整个世界和历史上一切假宗教产生的原因。自然人在其心灵深处意识到上帝的存在，他们拥有一种宗教义务感，甚至渴望去敬拜，但因着没有在基督里对上帝的知识，也没有信福音，他们败坏的心灵就让他们出于自己虚妄的思念编造出假宗教的种种表达。这向我们强调的是人多么需要真正的神学知识。想想帖撒罗尼迦人，他们领受了福音并跟从了主耶稣基督。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九节告诉我们，他们离弃偶像，归向上帝，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上帝。第二，神学知识建立在两个原理之上，上帝论和圣经论。至于前者及上帝论，我们将在下一个单元中详加考量。在本单元的剩余课程中，我们将继续考量后者，也就是圣经论。然而，我们从一开始就当晓得，圣经的充足性与三一上帝的至尊性奠定了神学知识的根基。第三，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三节说，认识你独一的真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因此，永生根植于对上帝和基督的认识。正如我们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看到的，基督当然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五节告诉我们，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基督是上帝的智慧。因此，神学知识传授的是属天的智慧和审慎，这常常带来的是敬虔的虔诚。上帝的真理使得信徒的灵魂和生命得以成圣，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十七节所告诉我们的。第四，我们当区分上帝对其自身的知识及上帝的自我认识和他向我们所启示的关乎他的知识。为何这很重要呢？尽管作为有限的受造物，我们无法像上帝认识他自己那样完全认识他，但我们却可以真正并肯定地知道他向我们所启示的知识。信徒的神学知识不仅会在我们今生所走的这条天路上长进，也会在无尽的永恒中永永远远扩展下去。上帝全然荣耀，我们所看见和知晓的关乎他自己的一切，其深度我们永远无法测透。这种知识的加增，不仅在今生，并且尤其在天堂，会使我们产生无穷无尽的喜乐，进而使我们来敬拜他。第五，神学知识会兼顾借着圣灵的工作得以重生的需要。这一点我们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看见。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基督责备尼哥底母，因为他是以色列人的师父。如果你愿意这么说的话，他是一名神学家，但他虽是以色列人的师父，可却不明白他必须重生。重生或者说新生，会除去我们属灵的瞎眼。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九章可以得知，新生对于领受上帝的话语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这是约翰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的。因为不要忘了，就连撒旦都拥有神学知识，不过他拥有一颗错谬的心。保罗也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五节警告我们，有人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敬虔的大能。我们在第一课已经提到了，神学是与敬虔相一致的教义，不能产生敬虔的知识，不是真正的神学知识。你必须蒙受真理之大能的影响。 第六，神学知识也常常告诉我们信心的必要性。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六节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信心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必须拥有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必须借着信心仰望他，从而真正地认识上帝。格林多后书第四章六节说道，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上帝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因此，为了认识上帝的荣耀，我们必须拥有对基督的信心，在圣经中得见耶稣基督的荣面。原则上，要接受上帝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就必须有信心。罗马书第四章对我们有这样的提醒。第七，神学知识教导我们在恩典和荣耀中与基督联合并相交的必要性。倘若基督不是我们的教师和上帝，不是我们知识的源头和对象，倘若圣灵没有光照我们的路径，那按着我们当知道的，我们是一无所知的。在对基督的知识上长进的目的是为了加增我们对基督的爱以及敬虔的操练。神学知识被提供给我们，不仅是为了让我们与基督联合，也是为了补给和滋养我们同他持续的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子和圣灵相交。第三方面，我们需要从护教性的角度来思考。我们考量神学知识的第三步，就是从护教性的角度去思考。如今许多现代人都会反对我们现在所思考的教义，我们必须思考并回应针对神学知识的若干个主要反对意见，这样我们便会得到充分装备去驳斥错谬并持守圣经真理。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些错谬。第一，一些人声称宗教没有真假之分，神学知识也没有。他们坚信所有的宗教其实是同一个宗教的不同的表达。比如他们会诉诸于富士山，坚称虽然有很多条道路，很多种宗教，但他们都直通山顶的同一个目的地。圣经驳斥这一错谬，他不断地将独一的真宗教从埃及、迦南、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和其他各族的一切假宗教中区分出来。实际上，我们在诗篇第115篇四节唱道，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因此，圣经说得很清楚，唯有一个真宗教，并有许许多多的假宗教，正如只有一套真币，而假币却有许多一样。不仅如此，这一意义也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所有这些宗教在最根本的问题上都有着天差地别，因此他们不可能都是真的。圣经教导的是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而伊斯兰教否认三位一体，印度教教导的则是一位非位格的上帝。圣经教导唯独借着对基督及其赎罪之功的信心才可获得救恩，而其他宗教却将赦罪的全部盼望都放在人自身善行的功德中。我们还可以列举出许许多多其他的要点，但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假宗教不仅彼此间互相矛盾，更重要的是他们与真宗教互相矛盾。第二，一些人反对说，没有人能知道关于任何事物的绝对真理。因为没有人能知道关于任何事物的绝对真理，所以其实没有神学知识。圣经教导上帝自身就是真理，他在基督里启示了自己，而基督则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上帝的话语就是真理， 而信徒则是借着福音得以认识这真理。此外，没有人知道绝对真理这句声明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你问问自己，没有人知道绝对真理是一个绝对真理吗？你看到问题了吧？这句话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你无法知道真理，那你就不能把它和错谬加以区分。这样，你又如何知道我所做的声明不是错谬呢？这就让我们看见，正如上帝所说，人所谓的智慧实在是愚拙。第三种意义，一些人以一种错误的方式处理神学知识，他们仅仅将其视为理性概念，或者用加尔文的话说，是脑海中一闪而过的真理。然而，真正的神学知识是借着基督向上帝而活。是的，这包括用我们的头脑清楚地了解真理，但却不能止步于此。它影响的是全人，它塑造意志，激活情感，教训良心，使用身体服侍上帝等等。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神学知识必须伴随着对上帝的信与爱，以及对寻求他荣耀的全然委身。它不可被限制在单单的理性或概念性的观念上。第四方面，我们要从实践性的角度来思考神学知识。因此，在我们思考神学知识的教义时，我们现在可以强调若干个对我们自身的实践性意义。我们首先看见的是，每个基督徒都有责任追求并获得神学知识。这包括我们要在圣洁的操练中彰显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也当享受神学学习，从而归荣耀于上帝。毕竟，对基督徒而言，还有什么比认识上帝和他的话语更喜乐的呢？然而，这是一项事业，是一个责任，也是一种本分。更要紧的，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特权。每个基督徒都当对真正的神学知识有浓厚的兴趣。其次，神学知识的确是让人欢欣鼓舞的。莫忘记，我们处理的是圣洁、崇高和永恒之事，因此这些事情是吸引我们的思想和心灵的。然而，它应当总是产生真实的谦卑与受教，并增进与主的亲密。神学知识的骄傲学生是一个矛盾的概念。真正的神学知识要求谦卑，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尤其在当前这个早期阶段，当我们意欲探究学习更深的深度，并更全面地理解上帝在他的话语中交付给我们的真理的时候，我们这时可能会开始想，我比从前知道的更多了。或者还会想，我比其他很多人知道的都多。当我们思想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些深奥和深刻的真理时，我们可能会被这种思考带给人的欢欣所迷住。因此，我们必须记住谦卑的位置。当我们得见上帝的时候，这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结果应该是我们在他面前被降卑。圣经里人遇见上帝的每一个例子都向我们显明了这一点。想想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他看见了一个异象，他看见了耶和华，并他的衣裳遮满圣殿。他呼喊道，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对吗？我们在此可以看见他的谦卑。但以理是个非常敬虔的人，也是一位先知。他也在一次经历中看见天使出现在他面前，他就昏倒了，他垮了，失去了自己的力量。甚至使徒约翰，当基督在地上开展其事工的时候，但他将头枕在了耶稣的胸怀中。当他在启示录第一章看见升高在荣耀中的基督显现时，他在他脚前扑倒，如同死人一样。因此，谦卑、受教、渴望与主亲密， 是必不可少的。第三，在学习神学知识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记得祷告是十分必要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达的也是我们的谦卑。祷告表明我们倚靠上帝，表明我们在学习圣经时需要圣灵的帮助，光照我们悟性，并将真理应用在我们灵魂中的正是圣灵。因此，我们不仅要在一本打开的圣经面前做学生，这当然是必须的，同时我们还要在祷告中来到这打开的圣经和圣经中的上帝面前，倚靠着他，寻求他的帮助。最后，神学必须关乎我们的全人。我们早先已经说过，真正的神学带来与上帝的相交，这会让我们更深刻、更紧密和更甘甜地与上帝同行。因此，我们不单单使用我们的心思，我们使用的乃是灵魂的全部官能，我们甚至使用我们的身体来服侍永生的上帝。这是我们借着上帝赐给我们的启示所获得的神学知识带来的结果。因此，我们不当割裂我们对神学知识的理解，它是有广度的，并影响着我们存在的方方面面。因此，随着我们学习思考，随着你聆听这些课程，随着你继续以祷告的心探究并寻求理解我们将要查考的内容，你当拥有这样一种眼光和视角，即你当透过你的全人来追寻这些事情的意义。这样，我们在本课当中为我们的学习奠定了一个基础和某些参照。我们了解了神学知识的本质，而这知识是我们在本单元要去研究、学习并相信的。在下一课当中，我们将专注于圣经论的教义。对圣经论的理解会给系统神学的学习提供一个不可或缺的第一原理。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在圣经，也就是在他的圣言当中，为我们提供了神圣真理的至高启示。